弟兄姊妹平安，无论你在现场还是在家里，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恭敬地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我想今天的经文大家都蛮熟悉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可能都听过这个神迹的故事，对不对？这个神迹的记载。我预备的时候就想到，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讲过一个故事哈。在曾经在一个牧者呢，一个传道人，他在法国的一个乡村在那里传道。这个乡村盛产白葡萄酒，所以呢传完道之后就要收取一些奉献，对吧？结果村民没有什么钱，但是家家都有酒。那传道人说，这样好了，我这里有一口缸，那大家一人就奉献一勺酒好了。所以呢每人一勺，每人一勺，每家倒一勺，这第二天早晨这个缸就满了。然后这个传道人呢，哎，很感恩啊，结果拿起一勺来喝了一口，水，完全是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村民想，每个人都奉献一勺酒，我就奉献一勺水的话也尝不出来嘛，明白吗？明白吗？所以他们认为说，既然都尝不出来，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投机的心理，所以都奉献了一勺水，结果整整一缸的水。所以让我们看到，人的罪可以把酒变成水，但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神的恩，神的能力是可以把水变成酒。阿们。讲到这段经文，我必须先解释一下哈。当时那个时代的饮酒和今天的这个时代的饮酒是不太一样的。酒在2000年前中东社会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饮料。为什么呢？很简单，它不会腐败，它不会腐化，它可以存放。我们中国人也说嘛，对不对？有一词叫陈年老酒。哎，有没有喝过陈年老可乐啊？有没有喝过陈年老牛奶？没有嘛，你不可能嘛，其他的东西，对吧？啊，当然那个时代也没有可乐，有牛奶倒是真的啊。弟兄姊妹，那个在当时那个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让我说连水都会变坏的，因为它的水也不是纯净水，你知道吗？都有各样的细菌在里边。但是酒不是，酒呢能够消菌，能够杀毒啊。所以在那样的一种卫生条件下，喝酒是必须的。喝酒不是一个爱好，不是一个娱乐，喝酒是为了活命。哎，所以提摩太胃不好，为什么？喝水喝多了，水里面有菌，你知道吗？喝点酒杀杀毒吧，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喝酒和今天的喝酒不一样。今天我们有太多的 option， 我们的水是干净的，但是当时酒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活下去很重要的一个饮品。那么回到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是在一场婚礼的一个背景下这个发生的，对不对？耶稣把水变成酒，在发生的地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根据很多的解经家圣经历史的考古，当时的迦拿哈，可能就是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庄而已。我猜想可能人数加起来不会超过我们三个堂会，我们连梁堂的人数，就是一个几百人的一个小村庄。那在这个小村庄当中呢，婚礼可能就是这个村庄一年之内最大的最盛大的一个庆典。你知道第一世纪犹太人的婚礼通常都是在周三的晚上开始的。其实古代中国也是这样，直到晚清都是这样啊。现代我们都是白天举行婚礼，那个时候都是晚上。晚上的时候你就看到非常的雄壮辉煌。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拿着火把，那个时候没有电灯，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拿着火把，然后排成一排，然后就是去迎接新娘。新郎就去迎接新娘，然后带回到自己的地方，所以整个村子都轰动的。而且不光如此你知道整个的婚礼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婚礼，可能就2个小时3个小时，对吧？当时的婚礼是从短至7天，甚至长到14天都有可能，就看你家有钱与否，你就看你家有多少钱了。 是吧？所以是一个非常盛大非常高光的一个场景。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的讲论当中，耶稣常常把天国比喻成婚宴，比喻成一个婚礼的宴席，在马太福音的22章、25章，在路加福音的12章，都是天国就像一个场婚宴一样，也把自己的门徒比喻成新郎的朋友，就是伴郎。在马可福音的2章，他说我的朋友你们就好像伴郎一样，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出席这场婚礼。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常常用婚礼做比喻呢？因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而言，你知道吗，这是他们能够经历的一个最喜庆的最高光的最丰盛的一个场合，就是婚礼，就是婚宴。所以耶稣要让他们明白，让他们明白天国的降临，将来那个弥赛亚的国度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盛。你们能够经历今世最荣耀的就是婚礼了。那这个婚礼你们就想象一下吧，将来天国的那场婚宴，弥赛亚的国度是何等的丰盛荣耀，何等充满喜悦。而在犹太人的婚礼当中呢，其实跟我们中国人也蛮像的，他们叫做礼尚往来，我们也是礼尚往来之邦，对不对？所以你没有一般没有空着手去婚礼嘛，对不对？都要随份子。而且不仅仅如此，今天我儿子结婚，我这样招待你，那将来你儿子结婚，你要拿出同样的规格来招待我。你知道，这对犹太人而言不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不仅仅是心里有数的问题。在他们的文献当中，如果那个规格相差太远的话，你知道吗，可以上诉到那个犹太人的议会，可以诉诸法律，他对我不好，没酒各位。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宴席当中酒用尽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哈，也没有交代为什么，是不是每一个客人都太海量了，超出了主人的预算，我们不知道。但是呢，酒用尽了。这个时候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这场神迹化解了一个危机，化险为夷了皆大欢喜的一个局面了。弟兄姊妹，在这场神迹当中，谁是受益人呢？谁在这场人们在这个神迹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益处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最直接的受益人应该就是新郎和那些喝酒的宾客了，对不对虽然这些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也没有看见耶稣行神迹，但是六大口缸的水变成酒了，赚了一大笔钱，省了一大笔开销，对于新郎而言，对不对？对于新郎的一家而言，这是经济上的，也免得让他在宾客面前丢了面子。而对于这些客人而言呢，哇，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好酒，喝了个痛快，这是很实际的好处嘛，对吧？他们都很实际的透过这个神机，他们的物质上的利益得到了增加，他们肉身上的快感得到了满足，他们喝到酒了，他们省去开销了，这是第一层。那我们看到，可能在这场神迹当中，可能还有一群人，也许是这些佣人，也许这些后厨的仆人，他们亲眼目睹了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哇！我想，当他们回家以后呢，他们就会相当兴奋、相当亢奋的一个状态。找到他的妻子啊、孩子啊，你知不知道我今天看见什么了？哇，好奇妙啊！有一个拿撒勒人叫耶稣，他把水居然变成酒了，而且好好喝哦！哇，那妻子听见说：“真的吗？这么神奇？”他们就兴高采烈地谈论了15分钟。然后谈论了15分钟之后，可能说：“算了算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孩子说：“明天我还要写功课，明天还要交作业呢。”所以对这一群人来说呢，他们这场神迹对他们成了一个茶前饭后的一个谈资，一个话题。聊了15分钟，兴奋了15分钟，仅此而已。他们不明白神迹，他们看到了这个神迹，但是以为那是一场魔术，你知道吗？他们以为耶稣好像是魔术师一样。弟兄姊妹，魔术是什么意思？ 魔术就是你看见了一个魔术，你就想说，哎，还想再看一个魔术，将来他竟然可以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兔子来，他能不能从帽子里变出一只大象来，他能不能大变活人？你知道吗？魔术的意思不是要让你去相信，魔术的意思是让你惊讶。所以这些人惊讶了半天，兴奋了半天，就结束了。各位，我们不能用看魔术的心态去看神迹，否则我们总是不信。而第三种人，我们看到这种人叫做门徒。我们不知道门徒有没有在这个场合喝到酒，我们不知道门徒当时他有没有多兴奋，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第十一节，就是今天我们读的最后一节的最后一段，说什么呢？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个神迹彰显出神的荣耀，彰显出主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你读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啊？请问门徒是什么意思啊？门徒就是信了耶稣的人嘛，对不对？你没信耶稣怎么叫门徒呢？但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各位，回到这段经文哈，你如果看第一节，交代了一个时间，说第三日。第三日是哪一日呢？其实这是约翰的一个笔法，其实是距离上一个约翰所记载的事件过去了三日，离上一个事件的第三天。那上一个事件是一个什么事件呢？如果你回到你参加有参加晨祷，有跟着我们导读，你就知道，哎，上一个事件是第一章的后半段，耶稣在那里呼召了他的第一批门徒。这一批门徒，这是最初代的第一批的门徒，这些人信了耶稣，跟随了耶稣。安德烈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菲利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我们遇见了。拿但业说什么？拉比，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各位，这些人哦，你如果从这些人的对着耶稣的这种信心的宣告，信心的告白，他们信没信啊？他们信了。诶，跟旧约的记载吻合，哎，跟我的神学认知相符，所以他们信了。但是各位，到了这段经文的第十一节，圣经说他们又信了一次。什么意思啊？在罗马书的第一章讲到人的信的时候，有这样一节经文，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叫本于信以至于信呢？有人说这是从起初的信到最终的信，这是从时间的概念。有人说是从不完全的信到完全的信，也有人说从比较浮浅的信到比较深入的信。哎，不管他怎么解释啊，总而言之，圣经上这个信不是一个一次性完成的一个点，而是一条线，而是一段路，而是一个过程。就是各位，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我们需要不断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鲜活的能力当中去经历他，去靠着他的恩典去生活，走这条本于信与至于信，走这条一人因信得生的生命历程。门徒们信了，但是门徒们经历到这个神迹，看到神的大能之后，他们又信了。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对于头一批，那批刚刚跟随的耶稣的人，他们有的人是听了约翰的话信的，有的人是被家人、被哥哥、被弟弟带来的，有的人是被朋友介绍的。总之，他们来了。但是呢，在这里，他们的信心再上一层，在这里，他们的信心再成长了一段。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也有这样一个词哈，他说：“我们在奔跑这条道路的时候，要仰望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怎么样成终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需要创始成终，我们需要有一个创始成终的过程历程。在这条道路上， 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日，也许你从小就信，现在已经老了，弟兄姊妹，你还要在这个不断学习和操练，你还在不断的学习和操练你信心的功课吗？你还在不断的经历神鲜活的能力，致使你的信心不断的成长吗？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说，北美的基督徒长得很慢，老得很快。什么叫长得很慢，老得很快？啊，长就是属灵的成长哈。什么叫老啊？哎，你什么叫老？有人说啊，老就是啊，这个新事记不住，旧事忘不了。上个星期讲的什么记不住？记得住吗？啊，各位，但是呢，老事儿就是一清二楚。所以你听这些老基督徒做见证哈，哎，我五年前那件事情，又过了五年，十年前那件事情，他好像就经历了那件事情，他好像从起初到如今，我只经历了那一件事情。然后第一句话是这个心事记不住，老事忘不了。第二句话叫做坐着直打盹，躺下睡不着。一听到就打盹，该睡觉的时候失眠。各位啊，你老了吗？让我们持续不断的去在这条本于信与至于信去经历神的大能，让神的能力一次又一次激发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一同来成长。什么是神迹呢？下一页。神迹就是超自然的上帝，他以一个创造者的身份和权柄，他使用他超过他所创造的自然律的大能，在受造界中干预改变这个自然的规律，以此来显明他对自然界的主宰，而从而使人产生对他的信心。这就是神迹，这就是圣经上上帝所行的神迹。神迹这个词在约翰福音当中，其实和其他三本的福音书使用的这个字不太一样啊。这个神迹更好的翻译，更严格的翻译，其实应该把它翻译成记号 sign 或者是兆头啊。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兆头呢？这件事是一个兆头。当你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兆头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件事情所指向的那个意义比这件事情的本身更加的重要，对不对？这叫做兆头。换句话说，那些喝到美酒的人，那些省了一大笔钱的人，他们都经历了这件事的好处，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本身的好处。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个兆头而已，这件事情要带领他们进到一个更深层的、更重要的一个意义那里去。那这个故事里边，或这段经文当中，最让我们瞩目的一个词或者一件事情，就是变，就是变，就是改变。耶稣将水变成酒，如果照着今天的科学来解释的话，哎，他改变了物质的分子结构。耶稣在显明他能够掌控和改变人的心灵之前，耶稣首先显明了他可以掌管，他可以改变他所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他可以掌管万物。那一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那一位掌管改变宇宙万物的耶稣基督，他已经道成肉身，他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各位，万物在他手中，就如同君王的心，你我的心在他的手中一样，如龙沟里的水随意扭转，他可以随意改变。所以哈，读完这段经文，重要的不是问水怎么可以变成酒呢，重要的是问什么？这位使水变成酒的，他究竟是谁？他究竟是何方神圣？曾经有一个福音朋友对他的传道人说，他说，我不信神迹，我不相信人可以改变分子结构，我不相信。 啊，他的牧师就对他说，你有没有见过一种机器啊？这种机器呢，就是你把什么垃圾啊、脏水啊、啊，甚至小便啊、狗屎啊，都往里放进去，扔到那里去，然后按一下按钮，过一段时间之后，诶，出来一个苹果，可以做早餐。他说我没见过。他说我告诉你哈，怎么没见过呢？那个叫做苹果树。各位，如果我们对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失去了一种敬畏，失去了一种惊奇的眼光，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和认识神迹。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有一个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怀疑论者，叫做大卫休谟啊，他写过很多这种挑战基督教思想的怀疑论的书。他怀疑很多的神迹，他说是人造的，他说是虚假的，他说就算有神迹，你给我看200个神迹我也不信。哈哈，这么厉害啊。然后呢后来有一位美国的牧师哈啊，那不是和他同一个时代哈，晚一些时候，他读了休谟的书，他就跨越时空回应了他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休谟啊休谟，你说你看200个神迹你都不信，我告诉你，我连一个神迹都没见过，我信了，这就是神迹。我信了，我改变了，这个就叫做神迹。我再讲一个故事在19世纪，又过了100年了，有一个很有名的，也是一个无神论主义者哈，他叫做布鲁德诺。那他当时挑战基督教的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做霍斯，他就对这个霍斯说哈，挑战他说，我要跟你公开辩论，到底有没有神。霍斯说好啊，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满足这个条件咱们就辩论。他说什么条件？我说啊，霍斯就说，我们每个人，我们个人找100个证人。什么样的证人呢？就是你因为我们的信仰和教导而改邪归正，生命发生美好改变的人，你找100个，我找100个，咱们然后来辩。哎，各位，后来100个找不到，他说要不然50个，50个也找不到，25个啊，长话短说，这个辩论就不了了之了。弟兄姊妹，只有神能改变人，而人心的改变，人生命的改变，岂不就是一个神迹吗？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在你信主之前有过立过这样的志向吗？洗心革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鼓作气，然后呢再而衰，然后呢三而竭。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轰动一时，我们可以革一下面，但是我们怎么洗心呢？但是谁可以洗净人的心呢？不洗心的革面都是假的，都是道德主义的挣扎。耶稣能够使水变酒，耶稣能够改变人的心。曾经有一个家庭，他的妻子呢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信耶稣，但是他的先生常年酗酒哈，酗完酒之后你就知道发酒疯。感谢主，在这个妻子长期的一个感化，还有教会给他的关怀、帮助、传福音下呢，这个丈夫信主。信主之后发生了一个改变，他戒酒了。你知道喝酒和酗酒是两码事哦。你知道酒精中毒几乎就等于吸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在美国有一个叫 AA 戒酒协会，听过吧？没听过。有一个戒酒协会因为我就听的比较多，因为我之前的教会的教堂呢，他们周三就租用那个地方，然后哇都会有一起来戒酒戒酒非常非常的难因为在他身上成了一种捆绑。那这个先生信主之后呢，酒竟然就戒掉了。之后他的亲戚很多人就信了， 有一个亲戚就说哈，当初我读到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能力，但是我今天亲眼见证了在我这个大哥身上耶稣怎么样把酒变成水，让一个酗酒成性的人成了一个喝矿泉水的人。他说这个难度岂不比水变成酒更难吗？改变人心是不是更加的不可能？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能力，神迹显明神荣耀的大能，阿们。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了七个神迹，其实这些神迹都是要让我们看到这是人手所不能行的事情。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把六口的石缸，而且是满了水的石缸，那如果你查考背景的话，你就知道一口石缸大约有30个 gallon， 30加仑的水，那30加仑六口，180加仑，对不对？180加仑的水你知道有多少吗？弟兄姊妹，光有人说这个仆人哈，往里加水加满水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去 Costco 买牛奶的时候，那一罐是多少？那个大罐就叫一 gallon 嘛，对不对？各位，如果那是酒的话，你觉得能喝多少？我们中间有没有酒量好的？不敢问也不敢答。各位，那是不得了的，你不可能，你酒量再好你不可能喝到一个 gallon， 你知道吗？假设那里边有400个宾客好了，都是绰绰有余的分量，你知道吗？你喝半个 gallon 你也喝不了的，这是一个绰绰有余的分量，而且呢，而且是上乘的。他说，这个管宴席的说，你却把上好的留到如今，这是我不知道这是茅台还是五粮液。总而言之，这是好的不得了的好酒，这是陈年老酒。弟兄姊妹，耶稣的这个神迹不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啊，水添了一加酒，添了添，混了混，不是的，而是神的大能哦，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神迹奇事。弟兄姊妹，约翰福音都是这样记载。你再接下来第四章，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先不说大臣的儿子是病入膏肓了，弟兄姊妹，耶稣并没有到他家里去给他按摩一下，或者是抹点药，不是。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耶稣一句话，他的儿子就得了医治，是不是？然后到了第五章，耶稣医治那个瘫子，弟兄姊妹，那个毕士巴的瘫子，他不是刚刚这个脚扭伤了，他是瘫了多长时间？38年的一个瘫子。到了第六章，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都知道，他是喂饱了光男人就5000人之多。然后到了接下来，耶稣在水上行走，他不是风平浪静的时候，也不是在浅滩退潮的时候，他是什么时候？他是风浪当中，暴风雨当中，他在那里行走。然后在接下来第9章，耶稣医治瞎子，这个瞎子不是近视哦，不是远视，不是散光哦，圣经说他是生来瞎眼的。到了第11章，耶稣是死人复活，哎，不是刚刚断气还在停尸房哦，是怎么样？拉撒路怎么了？死了几天了？死了4天了，都已经臭了。弟兄姊妹，每一个神迹约翰的记载都让我们看到，这唯独是神的能力才能够完成的，没有人的成分，没有人的做作，没有人工在里边的分数，完全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显明他创造的大能和改变的大能。曾经有一部纪录片很有意思啊，那是讲的是梵蒂冈的天主教教会呢，他们在整个意大利做了一个民意调查，这个民意调查题目就是，当你的生活遇到困难时，当你的心灵遇到软弱时，你会向谁祷告？你猜第一位是谁？或者你猜耶稣排在第几位？耶稣排在第6位。那第一位是谁呢？玛利亚。 啊，我们知道嘛，他们向玛利亚祷告。但是我奇怪的就是啊，从第一到第六中间还加了好几个，我就想不通了。那他可以把耶稣排在第二嘛，对吧？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中间还加了那么好几个呢？各位啊，后来我看了一下，哎呀，什么像圣阿奎那、圣安东尼、圣这个、圣那个，所以你今天肚子疼的时候找这个啊，你今天工作遇到瓶颈了找那个。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这样的一种扭曲，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在这种的信仰当中，他们认为这些的圣贤、这些的古圣先贤，他们跟耶稣之间保持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和门路。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非也，对吧？我们看到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把这个状况告诉耶稣，为什么呢？你知道当时耶稣刚刚公开的侍奉，那年他几岁啊？30岁。30岁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解经家都同意，那个时候其实玛利亚已经是寡妇了，你知道吗？从耶稣12岁的时候，那个他的父亲就是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约瑟最后一次登场以后呢，再也没有约瑟任何的记述，所以很有可能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大家要想一下哈，玛利亚是一位寡妇，而耶稣还有他的弟弟，对不对？啊，耶稣是这个家庭的长子。那照着玛利亚一直以来的习惯，他遇到一些的事情，很有可能他第一时间就要跟他的长子去商量，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你的儿子是学医，做医生、做护士的，你生病，你会不会打个电话问问他？会嘛。如果你的儿子是做律师的，你会不会遇到法律事件，你会咨询一下他？会嘛。你知道吗？因为你信得过他，对吧？哎，所以玛利亚是不是很自然的，他就会照着一个母亲，一个寡妇的母亲，他已经没有丈夫可以依靠了，他来找儿子呢？极有这个可能啊。但是啊，酒没有了，来找儿子有什么用呢？奇怪哦，酒没有了，找儿子干嘛呢？一方面，遇到困难找儿子，这可能是一个母亲的惯性的动作，但是另一方面，耶稣又不是卖酒的。各位，我相信这是因为玛利亚一生他都记得天使向玛利亚所说的话，你将要怀孕生子，你所生的孩子是至高者的儿子，他是以色列的王。各位，所以这是玛利亚的信心，玛利亚一生都记得。所以他来到主耶稣，来问耶稣的时候，他不是来问他的肉身的儿子而已，玛利亚是把耶稣当作至高者的儿子在这里请求他。玛利亚所问的这一句请求的话的背后，表明了玛利亚的期待和他一直以来的那个等候和信心。所以耶稣呢，他也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回应玛利亚。他说，母亲的原文其实就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在第四节。中文翻译成母亲比较好听，但其实原文就是妇人。这个词你可以翻译成 lady， 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夫人或者是女士啊。这个词从来不会有贬义的意思，但是呢，也不会用在儿子对母亲的称呼上。这个词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过几次。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耶稣曾经称呼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为妇人啊。然后呢，在第八章，耶稣称那个行淫被捉拿的妇人为妇人。然后第20章，耶稣复活的时候，在空坟墓遇见抹大拉的玛利亚，称她为妇人。在这里，耶稣竟然称自己的妈妈为妇人 ，lady， 各位做儿子的回去试一下，保证赏你一个耳光。弟兄姊妹， 你会发现耶稣不断地用这样的称呼来表达一件事情，甚至到了十九章耶稣临上十字架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冲着他的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就是指着那个约翰，然后约翰看你的母亲。他还是称呼他肉身的母亲为妇人。耶稣在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刻意的将他自己和他肉身的母亲的关系拉远，或者说他把这个血缘关系做一个切割。他说，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呢？这句话很强烈的哦。这句话在哪里出现过呢？这句话比方在这哥林多后书那第五章是吧，啊，讲到说信和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光明和这个黑暗有什么相交啊？这个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然后信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干，就是完全没关系。妇人，我和你有什么相干，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哦呦，怎么这么绝情呢？怎么这么冷血呢？耶稣说这句话乃是表明他现在是站在神儿子、神子的地位上，与肉身的母亲划清界限，以此来表明神迹乃是神的作为。其实不光这一次哈，你如果读耶稣成长的过程当中，耶稣常常做这件事情。比方说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来到店里，对不对？然后发生了什么？回去的时候找不到了，对不对？然后返回去找了找了啊，找了好几天，找到了，找到之后，他就说：“我儿啊，你这玛利亚就对耶稣说：我儿啊，你为什么为向我们做这事呢？我们担心你，孩子不应该跟着爸妈走吗？”耶稣说什么？我岂不当以我父、我的天父的事为念吗？等到还有一次啊，耶稣在会堂里讲道。然后他的妈妈，他肉身的妈妈和他的弟弟们来找他，哎，耶稣说什么？耶稣对这些听到的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遵行父神旨意的，你们就是我的母亲。各位，当妈的那个听到之后狼心狗肺，对吧？良心被狗吃了。有奶的就是娘吗？不是这么，但是当妈妈的心一定会一次一次的好像被割伤，一次一次的好像被好像耶稣刻意的保持一种距离。不仅仅耶稣自己这么干，耶稣教导门徒有的时候也是这么干。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要来跟随耶稣，哎，但是呢他想了想，他还有一个父亲还健在哦，哎，他想要为他父亲养老送终。耶稣怎么说？死人埋葬死人吧，你来跟随我。不近人情啊，多没人情味儿这话啊。还有一段我打出来了哈，哎，你看这句话就更没有人情味儿了是吧？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我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哎呀，这句话就更刻薄了。这里有一个字反复出现，我用红的标记出来了，生疏。你知道吗？圣经翻译的人他就想要缓解这种冲突，所以呢他把这个词翻译的比较文雅，就不够原文那么样的尖锐。其实原文生疏这个词原文就是敌对的意思。哇哦，耶稣来了让儿子和妈敌对，儿子和爸爸敌对，女儿和妈妈敌对，这话谁受得了？哎，如果跟上文动刀兵联合起来一起解释的话，其实就是一刀两断，这话谁受得了？各位，是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忠孝不能两全，忠于上帝就没有办法孝顺父母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各位，耶稣不是叫我们不去孝敬父母， 让我先说，天底下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这样重视人伦关系，重视家庭伦理。在旧约，你不孝敬父母干嘛？打死你。真的不是我编，拿石头打死你。你敢藐视父母吗？弟兄姊妹，十诫当中的第五诫第一条，人伦关系当中的第一条，第二块法板上的第一条，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石就是什么？要敬重你的父母，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啊。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第二块法板的第一条，对不对？那第一块法板的第一条，十诫的第一条是什么？十诫的第一条是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条诫命是指向我们的内心与我们的天父之间的那个关系，而在这个关系的基础，或者是这个关系决定了我们跟我们地上的父、地上的母之间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圣经当中只有一种情况是合法的、合理的，让儿子跟父亲生疏，女儿跟母亲分离。你知道哪一种情况吗？猜得到吗？你们都已经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经历过的哦。就是婚姻，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或者说与丈夫合为一体。这个离开就是断开，就是生疏。只有在婚姻的情况下，这个理由是离开父母合法的、合理的一个理由。弟兄姊妹，当换句话说，他不是说让你不孝敬你的父母，而是呼召你进入一个更深的关系当中去，与主联合吧，与天上的父合一吧，进到这个关系当中，然后在这个关系当中去孝敬你的父母。我们读的刚才这个 PPT 上这段经文哈，其实最后一节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原文当中没有门徒，原文就是不是属我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爱儿女过于爱我，你就不属我。你知道这段话哈，放在哪一个场景当中就变得很浪漫了吗？就是男女，就是爱情，在婚姻的关系当中，这就成了一段情话，你知道吗？就好像一个弟兄来向一个姊妹求婚，那这个姊妹就问他，他说：“亲爱的，那结婚之后，你爱你妈多一点呢，还是爱我多一点呢？”哎呀，这个弟兄就说：“当然是我妈，你永远是第二位，你是在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在我的世界当中，你就是这个位置。”哎，姊妹应该怎么回答呀？爱你妈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丈夫。因为你还不是属我的，你知道吗？因为在婚姻当中就是彼此的相属。主耶稣说：“你属我吗？”主耶稣不是不让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耶稣也不是不孝敬他的母亲，但是我们看到在神的行使神旨意的时候，很多时候耶稣刻意的保持了这种的关系，而跟随耶稣的人，耶稣也常常设下这样的一个挑战：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然后呢，父家，跟随我，跟随我，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做我让你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对儿女的疼爱，都要在对天父上帝绝对的信而顺服的前提之下，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知道怎样去爱你的儿女，你知道吗？你知道怎样去孝敬你的父母，你知道吗？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回应哈，玛利亚怎么回应呢？玛利亚面对耶稣这样的一个表达， 玛利亚就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去做吧，你们就做什么，他说啥你做啥，表明了玛利亚在耶稣面前全然的降服，全然的信靠。只有他有他的夙愿，他有他的想法，但是呢他都 lay down， 他都放下，他说耶稣怎么说咱就咋做，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哎，各位，其实这不合理性，对吗？一会儿我会跟你看到经文当中有很多不合理性的事情，但是啊，这句话里边带着多大的信靠和爱，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电影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啊，就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在恋爱，这个女生就撒娇，她说老公，哎，有一件事你答应我好不好，老公就说什么事儿啊，我不说你先答应我我再说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我答应你什么吗，他说不行，不，你就是要先答应。哎呀，各位，你必须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来答应，你答应了之后对方就特别感到被爱，特别感到一种你的信任，对不对啊？你就会给对方增加一个特别大的幸福感。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没有任何的先入为主的设限，我全然把我自己放在祭坛上，听凭你的调遣。还有一个电影场景哈，哎，我记得一个警察的卧底哈，在黑帮里做卧底的，然后他的一个啊，对着他的一个战友一个同事，他说一会儿黑帮就要进来了哈，哎，结果他们被困在那里了，他就对他的同事说没有时间了，接下来哈，等他们进来之后，无论我对你做什么，无论我做的你怎么觉得不对，怎么疯狂，你一定要听我的。结果当人冲进来之后，他就怎么样，啪啪两耳光打上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他背后都有一个计划，只是被打那个人不知道那个计划，他要做的就是全然的信靠他，对不对？相信我的战友。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我们的上帝？你相不相信你的耶稣？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呢？耶稣，为什么你容让这件事情临到我呢？各位，你对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告？无论他的安排是什么，无论他怎么说，无论他的要求是什么，我全然的顺服。就好像弟兄姊妹，耶稣今天在这里接下来就有要求了，耶稣说了两句一句话啊，就两句话啊。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把缸倒满水。我先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缸有多大哈，咱先不说了，倒就倒呗，顶多就是累一点，顶多就是无用功啊，做了也白做。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什么？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这个叫做作死，不作就不死。你舀出来做管宴席的，我刚才倒的，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让我去挑破我的领导吗？丢饭碗的呀，是吧？各位，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个人主义的基督徒，特别是在北美，我们一定会问问号，对这两句话都会问问号的。这事儿跟我商量了吗？我同意吗？因此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有它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很多时候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顺服，也没有办法经历神权柄能力的一个原因。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对不对？信靠顺服。弟兄姊妹，只有这件事能讨神的喜悦。信靠顺服就是将你人生交在主的手中，就好像今天你把一张白纸交在他的手中，最后你先签上名，然后交上去，交上去之后，他无论写什么都可以， 我已经签名画押了，任凭你写。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相信掌管你人生的那位主是那位良善的主吗？他用他心中的良善，手中的巧妙，在编织带领你一生的道路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敢交。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敢把这张纸交上去。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件事情。耶稣在这个神迹当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这个词啊，是约翰福音非常关键的一个用词。你会发现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中反复的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似乎有一个行程表，有一个时刻表，他做每件事情都在为着那个时刻而预备。我早年在日本奉献的时候，那年我十七岁十八岁啊，考神学院没考上，落榜了。当时就有一个基督徒安慰我哈，他说神的时候还没到。哎呦，我一听我心里就特别肃然起敬哈，你知道神的时候还没到，哎呀，好像还有一个时空超越了我十八岁落榜的那个时空，在这个时空以外还有一个时间存在。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一会儿我会读到哈，到十二章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到了，就显明还有一个时间，一个神圣的时间进到了一个日常的时间里，一个属于神的时间，一个属于神救赎计划的时间进入到了我们最日常的肉身的生活当中。而这两个时间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个碰撞，这两个时间会发生一个张力和冲突。哎，你什么时候会感觉到两个时间在你身上发生碰撞？有吧，就叫做倒时差，倒过吧，是吧？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从美国来到中国，哎，都倒过时差，是不是？什么叫倒时差？就是我明明来到美国了，我还活在中国的时刻表里。现在明明是半夜两点半该睡觉的时间，我就特别清醒。现在明明是早上九点开始工作时间，我却特别困。这证明你活在美国，但是你被另外一个时刻表所控制的。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显明还有一个时刻表。信仰给我们另外一个时刻表。曾经有一位美国牧师，他感叹啊，他感叹说什么呢？哎呀，一年一度美国教会主日出席率最低的那个主日又要来了。你知道那个主日是哪一个主日吗？据他的说法啊，因为这个主日是全美橄榄球联赛那个叫做什么超级碗，是不是？什么什么 Super Bowl， 是不是？那个是什么超那个决赛，冠军决赛就是那天。所以呢，包括基督徒就放下他的主日去看联赛去了。对于这些主日去看球赛而不来敬拜神的人，你知道吗？他的时差还没调过来，就证明他的时差还没有调过来。我去年的时候有幸去德国短宣两个周，我发现真的很有意思啊。到了星期天，所有的大小商店都关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查了一下，在2009年12月1号，德国的最高法院呢做出了一项裁决，德国所有的地区都必须遵守星期日法案，因为星期日是休息和灵性成长的日子，而不是工作购物的日子。你知道为什么他有这样一个裁决？因为2006年的时候，德国曾经通过一个法案，允许商家在一年的10个主日作为购物主日。但是呢，这个德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审判长，这个在裁决当中这样写啊，仅仅是对经济收入利益的考虑，或仅仅是对那些潜在消费者的基本购买欲望的关注，不能成为星期天法案的例外。各位，你是为了经济收入而不来主日吗？ 你是为着潜在的欲望而不来主日吗？当然哈，法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德国的基督徒不去还是不去。虽然大小商店关门了，人总能想到别的办法去干点别的事儿。我们不是靠着法案来守主日的，我们是靠着对耶稣基督他的信靠和他对我们的要求的顺服，他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时间，主日就是我们来敬拜神的时间，与神重新更新立约的时间。有人说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徒是哎，严格的遵守主日，哎，到了星期天就去敬拜，但是其他的六天呢，却没有办法活出敬拜的人生，没有相应的见证。第二种基督徒呢，是六天都言行心思言语都是全人在敬拜神，但是星期天不来主日。他说第一种人呢的确蛮多的，第二种人呢一个都没有。你说我不守主日，但是我六日都活出基督徒的生活， impossible。 你说谎，一个没有活在上帝所命令的时间表里边，你活在一个世人的时间表里边，你说你是一个敬拜神的人生，这是假的。所以你如果读，你看啊，旧约就是这样子，在出埃及记，耶和华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搭救出来了，对吧？然后到了立位记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会发现，耶和华就在那里调整这个改变这个以色列人的生物钟了。他就是定下各样的节气啊的条例啊，立位记当中就是要把他们从埃及的时刻表当中搭救出来，给他们调时差，让他们的灵魂也可以出埃及。在约翰福音当中，你会发现有两条时间线。第一条呢，你会发现在整个的叙事的结构上，约翰福音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旧约的节气啊，在这里提醒到什么时间了啊，比方说安息日、月节、祝棚节、修殿节，然后最后一个逾越节，好像是以一个旧约的节气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的开始推进。但是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呢，耶稣四次的讲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除了今天的经文，比方说在第七章的时候，哎，你发现耶稣的弟兄都不信他哈，他说你怎么不去耶路撒冷呢？啊，因为这个时候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气啊，是犹太人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表的一个时间点啊，关键时刻啊。那耶稣说什么？我的时候没有到，你们的时间却是方便的，你们去吧，我不去。到了第八章二十节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教训人的时候，很多人恨他，很多人反对他，想要抓他，但是没有下手。为什么呢？圣经说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反反复复次次讲到他的时候没有到。直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圣经上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说他的时刻到了，就是钉十字架完成上帝啊救赎大功的那个时刻到了。各位，耶稣活在一个倒计时，耶稣是为着那个时刻而来。那我们呢？你的时间表如何？我们有生老病死，我们有春去秋来，我们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好像都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表里边，走人生的道路，寻找人生的意义，是吗？对于世人而言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知道，对于我们神的儿女，对基督徒而言，有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要来掌管我们的一生。这个时刻叫做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的一生，我们活着就是为着这个时刻，就是预备等候他的再来。哎，你等过人吗？你有过等人的经历吗？等车也行，等过吧？你跟人约好了，或者你到车站去等车，你一看表，哎呀，还有一段时间呢，你怎么办？ 英文叫做 kill time， 对不对？杀死时间啊、哦，你要做一些 something else， 对不对 ？Do something else， 就读读书啊，或者是点点手机啊，啊，玩玩啊。哎，但是你正好玩到兴头上，那个等的人来了，你怎么办？你等等我，等等我。哎，本来是你等他，现在他等你，不是吗？对吧？不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弟兄姊妹，当耶稣再来之前，或者是在我们离世之前，上帝当然允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干点别的事，包括有趣的事，包括快乐的事，都可以。但是啊，千万别太投入。你要知道，你的人生就是在预备等候那个时刻的来临。你不能说主来的时候，主啊，你还不能来，我30年房贷刚还完，还没享受享受呢。主啊，还不能来，我刚买了一辆跑车，还没开2次呢。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为着那一天来等候的。有时候教会哈，聚会的时候常常会有迟到的人。主日聚会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就问大家，请问你们认为应该主日聚会应该准时还是应该提前啊？对吧？应该提前。为什么呢？准时就是你们迟到的原因，因为人不可能准时。他说准时只属于上帝，唯有上帝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做事，人的本分是提前。你若以准时为标准，那么通常都会迟到。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死亡也是这样，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回天家了，但是我们的本分就是提前，提前写好遗书，提前结出圣灵的果子，提前向家人向亲友传完福音，提前穿戴整齐，向那5个聪明的童女警醒等候。最后我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大仲马在他的基督山伯爵的、哦、我不讲这个了，谢谢啊。大仲马在他的基督山伯爵当中哈、啊，他最后这本书当中最后一句话，他说人类一切的智慧都包含在等候和盼望这2个字里边。你盼望耶稣的再来吗？你的一生是一种等候他再来的人生吗？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像永远不会死，死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活过。我们一起做祷告。主耶稣，是的，我们敬拜你。主啊，你是那位行神迹，你是那位彰显大能的神，让我们任性于你。主啊，让我们认定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主。主啊，让我们的一生都交在你的手上。主啊，继续的让我们因着对你的信而顺服，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在明天不知如何的时候，主耶稣，你让我们仰望你，你让我们定睛在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谢谢你，就求你祝福你的教会，带领复兴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